本集节目由瑞士斯沃琪赞助播出。嗨，各位听友们好，这里是 Share 和他的温柔人类。在这个夏天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想要聊一聊那些经典流传的艺术作品中的当代性。经典和当代乍一听是有些矛盾，画风都不一样，怎么可以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呢？你别着急哈，听我慢慢说。今天要和你聊的是一段穿越了500年的艺术电波。两位艺术家分别是来自15世纪的波提切利和来自20世纪的玛格丽特，从文艺复兴一步跨到超现实主义，从封建城邦一步跨到现代国家。想不到吧？想不到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开启这段艺术之旅。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波提切利的作品中不仅有经典性，更有当代性。他清新独特的绘画风格，充满柔美气质的女性形象，在当时宛如一股春风，吹开了过去几个世纪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沉闷空气。在他过世几百年后，在他的两幅经典作品《春》和《维纳斯的诞生》的肥沃土壤上，又诞生出了无数的衍生作品、电影、设计，真正的呼应了这两幅画的名字，在春天中诞生出了延续几个世纪的生生不息的永不枯竭的创造力。这股清新的春风从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直吹到了20世纪的比利时。20世纪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勒内·玛格丽特曾化用波提切利在春中的经典人物形象，融入自己的经典创作语境中，让经典的想象在现代艺术中继续存续。Swatch 作为一个腕表品牌，也始终致力于将全世界的经典艺术作品带出画廊，以世界上最小的画布表盘作为载体，将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作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时点亮你的穿搭和心情。品牌从1985年起就一直在坚持的艺术热情。2023年，瑞士斯沃琪选择了与世界各地五个知名美术机构合作，推出了全新的 Swatch Art Journey 艺术之旅系列。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我们会来到 Swatch Art Journey 2023合作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这里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的称号，曾是美第奇家族所属的宫殿。看看波提切利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创作出《春》和《维纳斯的诞生》这两幅经典作品的。然后我们会原地穿越500年，来到比利时，欣赏20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玛格丽特的作品。在这里，超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有了一次奇妙的碰撞。借由着这次碰撞，我们将走进荒诞离奇的超现实世界。 OK， 那就让我们乘着时间的指针开始一段艺术之旅吧。公元1477年的佛罗伦萨是整个欧洲最耀眼的城邦，人们贪婪地抓取着生活中一切的欲望和美妙。繁荣的经济、包容的环境，加上美第奇家族开明的统治，这一切构成了艺术文化的沃土，从中开出了文艺复兴这朵花。美第奇家族是我们讲述文艺复兴时无法绕开的一部分，它发家于金融行业，后来商而优则仕，进入了统治阶层，盘踞欧洲长达四个世纪，出过三个教皇、两个皇后和数不清的统治者，通过联姻将势力遍布欧洲大陆。1477年，这一年美第奇家族的一位年轻男性即将举行婚礼，这是一场政治联姻，他的新娘是敌对家族的女儿。作为统治着意大利最重要城邦的美第奇家族对这场婚礼极为重视，不仅给他配备了豪华的别墅庄园，还委托当时城里炙手可热的画家波提切利为这场婚礼创作了一幅画 Primavera， 意大利语中的春，就这样诞生了。这幅画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期间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不仅从视觉上来说，它代表着当时极高的艺术水平， 更因为这幅画身上迷雾重重，几百年来无数学者深入其中都难以揣测其真实奥秘。这幅画中分布着九个人物，左边第一个身着红衣高举右手手臂的男子是众神使者 Mercury， 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带翅膀的凉鞋，意思就是他跑得飞快，所以能给众神送信。在他的右边是美惠三女神，这三位女士往往都是一起出现，从不落单，她们代表着人生中所有的美好事物，是文艺复兴期间艺术家们最爱的主题之一。波提切利十分大胆地把她们身上的衣服全都画成了透明的轻纱薄幔，透过衣服的褶皱，你能看到她们细腻的肌肤。这种呈现方式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术的挑战，更是对当时道德礼教的挑战。这可能是自古希腊没了之后，一千多年以来首幅如此大胆地表现女性身体的作品。如此的大胆也和波提切利当时的经历有关，他当时刚从罗马出差回来，在罗马期间他对古希腊神话产生了兴趣，他猛然发现原来在枯燥乏味、规矩大过天的基督教艺术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一个世界。希腊神话中对人文精神的强调，也让他重新调整了对艺术的认知。文艺复兴复的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复兴一个人味儿，复兴一千多年前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古希腊时期把人从只追求温饱的低等动物变成了会追求精神文明的高等动物，随之而来的中世纪又把人变成了傀儡，变成了鬼。那文艺复兴要做的就是把鬼变成人，主打的就是一个在精神上重新做人。所以美惠三女神在这里的出现更像是一种宣言，宣告着对愚昧和压迫的挑战，宣告着人们决意拥抱美好和人性。在美惠三女神的右边，也就是画面的正中间，站着这幅画的主角维纳斯。她身材修长柔软，面部表情平和安详，宛如流水一般的眼神正对着观众。她的身旁是花之女神 Flora。 Flora 和维纳斯一样，身上的衣裙轻洒下来，围绕着她们的身体勾勒出柔美的褶皱和身形。她们虽然站着，但是那些褶皱仿佛在被风吹动，让观看者觉得好像有风在轻轻地吹过她的裙摆，她在轻轻地向你走来。她们的身上没有露出一丝肌肤，但是你完全能想象出她的身形。通过褶皱来表现动感，描绘身形是波提切利的独门绝技。在他的另一幅作品 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 中，他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来描绘行走中的 Judith。这些衣物间仿佛有风穿过的褶皱，会让我想起咱们在形容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美女时会用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曹衣出水，五代当风，主要是指古代人物画像中衣物褶皱的表现方式。曹衣出水意思就是说如同刚出水一般衣服贴在身上，五代当风的意思就是说笔法飘逸细腻，人物的衣物就像迎风飘曳。这在洛神赋图和一些佛教造像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甚至我觉得在波提切利的画作中我们也能找到近似的表现手法。怎么说呢，一些关于美的共识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永久流传。这一个花之女神 Flora 其实也出现在了今年 Swatch 和乌菲兹美术馆合作的表带上，他们非常聪明地把 Flora 印在了表带上，而非更中心的表盘，因为细长的表带更能凸显出 Flora 衣裙褶皱间带来的动感，就好像有一股春风缠绕在你的手腕。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哈，在这幅画中 Flora 是比站在 C 位的维纳斯更值得解读的存在。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画面的最右侧有三个人物串成了一组，他们分别是最右侧浑身蓝色的风之神 Zephyros， 他鼓着腮帮子吹着风，伸出手抓住森林女神 Chloris， 被风吹拂过的森林女神 Chloris 的嘴里吐出了花朵，伸出手紧紧地攀住了 Flora。 森林女神 Chloris 和花之女神 Flora 之间其实是一个转换的关系。在希腊神话中，森林女神嫁给风之神之后就变成了花之女神。仔细想来其实很有道理，当春风吹进了森林，于是森林里的花都开了，所以春天就来了。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句歌词，春风吹那个桃花开，是人间三月三啊。我之所以说这组人物很有意思，以及 Flora 是比维纳斯更富深意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上有了动态的时间感，其他人物的动感需要靠裙子的褶皱来完成，但是这三个人物，春风、森林和花朵，他们的组合带来了更宏观的时间感，就好像有一整个春天在你面前徐徐展开。我一直都觉得 Swatch 本次的合作系列中选择 Flora 而非维纳斯作为主要人物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又深思熟虑的决定。这组三个人物中暗含的时间关系和表盘上滴答作响的秒针对应，就好像春天时刻都在你的身旁，而表盘上的那些花花草草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在春的这幅画中总共出现了190种植物，其中130多种是能够清晰辨认出来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劳伦佐·美第奇本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们不应该认为花朵不具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在绘画中，在文艺复兴时期，一草一木甚至是几何图形都具有象征意义。如果你放大画面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花之女神 Flora 身上有草莓，草莓象征着甜美和诱惑，因为它甜美多汁且无核。结合考虑到这是一幅婚礼礼物，这种关于甜美和诱惑的象征就变得十分合理了。 Flora 她还用裙子兜住了一些康乃馨和玫瑰，在传统的婚礼习俗中，新娘常常把康乃馨藏起来让新郎去寻找，而玫瑰呢则象征着爱情，这个无需多言。更何况在罗马神话中，玫瑰是献给爱神维纳斯的花朵。地上随处可见的雏菊代表着忠贞，矢车菊象征着幸福，三色堇意味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有传说说啊，很久以前三色堇是白色的，但是它被爱神丘比特误伤，花心中流出鲜血，从此就变成了红色。这些寓意丰富的植物在另一端的表带和表盘上都有表现，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仔细观摩一下，看看自己的手腕上到底集齐了多少寓意美好的植物。希望春天的气息能够随着秒针的滴答声和你的脉搏一起跳动，一起拥抱春天。波提切利有两幅作品常被相提并论，其中一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春，另一幅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维纳斯的诞生。这两幅画都跳出了基督教的范畴，以异教神话中代表美和爱的维纳斯为主角，并且创作的时间也大体相似。这两幅作品几乎可以说是开启了希腊神话题材的先河，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标志。这幅画中虽然没有直接点题春天，但画面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我们在上一幅画中才说过的春天夫妇，风之神和他的太太森林之神也出现在了这幅画中，他们两个相互缠绕着，就是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从画面的左侧飞来。风之神他依然鼓着腮帮子在吹大风，嘴中吐出的全是细碎的小花，那叫一个口吐芬芳，如沐春风啊。画面的右侧站着季节女神，她穿着长裙，手里拿着一块披肩，正要从维纳斯的身上盖过去，因为此时维纳斯是全裸的，他站在贝壳上仿佛刚从海浪中诞生。 OK， 在这里朋友们，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文艺复兴它复的是什么。它复的是1000多年前古希腊文明中关于人文主义的思想，它反对的是极端的宗教统治，它赞颂的是人的美好，既赞颂人类美好的肉体，也赞颂人类美好的灵魂。当时配合着考古挖掘技术，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遗迹被发现，人们从这些遗迹中复原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雕塑和绘画。 一时间，这些散发着时间光辉的美好肉体成为了佛罗伦萨上层炙手可热的收藏品。谁的家里没两尊来自古希腊时期的雕塑，那都不算体面人。这幅画的甲方美第奇家族也非常热衷于此。在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中，就借鉴了来自古希腊时期的雕塑。波提切利从古希腊雕塑身上学到了人物的姿势和构造，画面左侧互相拥抱着飞在半空中的风神和花神夫妇，他们俩的灵感来源就是劳伦佐美第奇花园里的一尊泛希腊化时期的雕像。这一具历史能够被追溯到公元前的美好肉体，同样也出现在了 Swatch 与乌菲兹美术馆的合作款手表中。表盘中西风之神和森林之神相拥着，吹来花瓣和春天的气息，从他们口中吐露出的玫瑰花散落在表带上，柔软地缠绕在手腕间，带来了春天的柔美气息。位于画面 C 位的维纳斯的姿势和造型也非常的巧妙，风吹过她的头发，巧妙不失自然地盖住身体的一部分裸露。这样的巧妙构思同样借鉴了希腊时期的一尊雕塑。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维纳斯的腿部动作很有讲究，她左腿站立，右腿微微屈起向前，好像正要迈步走来。这种姿势是古希腊雕塑的标志性动作，它的缘起是克里提奥斯少年的雕塑。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使整个雕像有了动感，仿佛活了过来。它不再死气沉沉地站在那里，而是迎着微风向你走来。这是雕塑上的一个小小的改动，却是艺术创作中的重大进步。雕像从静止迈向了动感，思维从死板迈向了活跃。从古埃及传下来的人体雕塑的范式，在一次次的时间探索中被打破。神话经典和象征主义是波提切利作品中的两大要素，但是他的作品中更直观的是他对自然和女性气质的由衷赞美。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幅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女性和自然作为赞颂的主题，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显得格外应景。女性气质和春天的共同点其实不是甜美可人，而是她们都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一切的可能。那么就希望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和时间一起野蛮生长吧。波提切利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充满了转折。他生前是王权贵族的座上宾，最后却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他的作品曾挂在欧洲最华美的宫殿和建筑中，后来却被尘封几个世纪，完全被人遗忘，直到19世纪才重见天日。他的第一批知音是远道而来的英国年轻艺术家们。这批年轻的英国画家们厌倦了古板的学院派画风，来到欧洲大陆寻找灵感。于是他们在乌菲兹美术馆的走廊上和400年前的波提切利相遇了。波提切利的作品，尤其是春，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欣赏着这幅出现于拉斐尔之前的杰作，在其中得到了关于自然和美的至高灵感。回到英国后，他们基于此创立了拉斐尔前派，那些我们熟知的水中的奥菲利亚就来自于拉斐尔前派。拉斐尔前派呢，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但是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像一块沃土，滋养了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工艺美术运动，直到20世纪的一些现代绘画和电影艺术都受其影响。好莱坞导演 Peter Bogdanovich 在《神兵天降》这部电影中的一幕，就是以维纳斯的诞生为原型。乌玛瑟曼扮演的维纳斯正在贝壳中从荧幕上缓缓升起，成为了影史中不可抹去的经典一幕。
Hello.
1956年，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玛格丽特用自己的方式重现了波提切利的《春》。他将《春》这幅画中的人物弗罗拉融入了自己经典的标志性图像， 戴圆顶礼帽穿黑色西装的男人中。这个戴圆顶礼帽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的形象对很多朋友来说应该都不陌生，这个形象反复出现在玛格丽特的标志性作品里，例如《人类之子》《戈尔孔达》等等等等等，以及那幅融入了波提切利作品的 Primavera。 是的，这是一幅同名作品。这幅玛格丽特的 Primavera 也叫做春，被创作出来之后很快就进入了私人收藏，至今都很难再找到与它相关的资料。不过好在玛格丽特创作这幅作品的思路和他的经典代表作《人类之子》有一些相似，我们可以以《人类之子》为例来读懂玛格丽特的创作思路。和春的构图类似，《人类之子》中也有经典的戴帽子的黑西装男士，在黑西装男人的脸前悬浮着一个绿色的苹果，大小刚好挡住男人的面部，这就和在春这幅画中弗罗拉挡住了观众的视线，他挡在了观众和男人的背影之间一样。这是玛格丽特惯用的手法，将一个更大的物体藏在更小的物体后面，让观看者无法直接看到那个更大的更主体的物体，营造出一种神秘感，引发出观看者的好奇心，你会忍不住的想要拼命去看清楚这个小东西背后藏着的那个大物体到底是什么。神秘感是他所有作品中都在强调的主题，在视觉呈现中他通过隐藏来凸显神秘感，因为神秘所以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因为好奇所以观众开始思考，因为思考观众和这幅画和玛格丽特之间产生了互动，他们之间完成了一次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上的思维的交锋。玛格丽特是一个内在叛逆的艺术家，一方面他很保守，穿黑色西装，提公文包，戴圆顶礼帽，他作品中的经典的男性形象其实就是他本人。顺便说一下，玛格丽特啊，是一个一边搞艺术一边上班的人，这套衣服就是当时比利时所有上班族最保守的那种打工制服。不仅如此，他对宗教也很虔诚，他曾因为妻子佩戴十字架项链在巴黎遭人嘲讽，果断地放弃了巴黎更好的艺术发展机会，搬回了比利时。他对神秘感的追求也和基督教的信仰有关，这一切是有关他保守的一面，但是在他保守的外表下掩藏的是叛逆的大脑。他极度热衷于思考，并且将思考的结果在绘画中表现出来，他的绘画甚至成为了20世纪著名哲学家福柯的灵感。福柯以此为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不是一支烟斗》。玛格丽特虽然被归类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但是他很少和当时的所谓的超现实主义圈子混在一起，甚至连作品的风格都大相径庭。在我看来，这就是极致的叛逆。真正的叛逆不是外表朋克，跟风追逐亚文化，把自己的头发搞成杀马特，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内心价值、生活和工作，不为外界的评价所扰。真正的叛逆来自于大脑而非外表。今年呢，刚好是玛格丽特诞辰125周年。 Swatch Art Journey 2023系列中，我私心最喜欢的就是玛格丽特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它很好的反映了当下年轻一代外表平静、内心疯狂的精神状态。就比如说，你的同事觉得你情绪稳定，是一个成熟的人，但他根本不知道你私下又疯又闹，下了夜班就去 live 现场，去 pogo， 去蹦迪，去开火车，白天西装革履的一个人，晚上骑着共享电动车去讲脱口秀。有的人吧，白天在工作场合疯狂骂人，疯狂输出，晚上回家就抱着小猫咪一顿求嘻嘻，说玩的就是一个真实和反差。以前要拥有一幅玛格丽特的作品遥不可及，毕竟去年玛格丽特作品拍卖的价格是5亿人民币，这拥有叛逆的价格未免过于太高了一点。但是 Swatch 和玛格丽特的结合又将艺术和实用性结合在了一起，最重要的是它让艺术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缠绕在手腕上的人类之子，还有印在表带内侧的玛格丽特的签名，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你，提醒着我，提醒着大家，要做一个快乐又叛逆的自己。 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Swatch 选择了《形象的叛逆》这一幅作品，这是我个人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幅玛格丽特的作品。他的思辨，他的叛逆，他的所有的精髓全都在这个烟斗里了。哲学家福柯曾经就这只烟斗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这不是一只烟斗》。这只烟斗的价值已然超越了艺术范畴，进入了哲学的领域。这幅作品非常像一个冷笑话。首先，玛格丽特画了一个烟斗，然后他在下面题字，这不是一只烟斗。那请问他到底画了一个什么呢？他画了一个烟斗，多少有点鬼打墙了，是不是？这幅画它挑战了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图像和文字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肯定的这个关系，你写什么那画的就是什么。但是这幅画和这行字打破了这种关联，对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字和符号的象征提出了挑战。这就是玛格丽特很多作品中持续不断的发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以为的真就一定是真吗？如果要为这种不断挑战的思考方式找到一些例子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玛格丽特的其他作品。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漫步场所》这幅作品中，有一幅风景画摆在窗前，窗外的景色和画中的图像重叠。那么请问，到底是画是假的，还是窗外的风景是假的？移开画之后，窗外的景色又长什么样子？在另一幅作品《无法复制》中，一个男人背对着观众，面朝镜子站立，但是镜子中倒影出的并不是他的脸，而是依然是他的背面。那么请问他的脸去了哪儿？还有一幅作品叫做《危险关系》。在这幅作品中，一个赤裸的女人手持一面镜子，镜子遮住了她的躯干，但是镜子上反射出来的镜像却是她背面的身体，不仅如此，还是左右翻转的。那这个女人身上也充满了矛盾点，你说她赤裸吧，可是她又不想被人看见，羞涩地低着头。你说她想遮掩自己吧，她手里又抬着一面镜子。你说这面镜子反射的是她的背面，但是呢，这在物理上又完全解释不通。玛格丽特的作品中就是这样充满了来自日常的矛盾。她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又毫不相关的物品组合在一起，带来了一种怪诞荒谬的感觉。他的作品常常给人带来一种抽离感，这也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十分相似。其实有时从焦虑的日常中抽离，恰恰是一种自保方式，让我们在这个癫狂的时代里保存着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和古典时期的大师的作品不同，玛格丽特的画面并非精妙绝伦，甚至有的时候会让观看者产生一丝就这我也能画这样的想法。但现代艺术的重点并非精妙绝伦的细节或者是高超技艺，没有思考的创作只有匠气没有灵气，缺乏思考的画匠终将被 Mid Journey 代替。唯有思考才能不断地拓展上限，思考这就是现代和当代艺术中最为宝贵的东西。而这种思考在玛格丽特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作品让我们重新思考事物的定义，扩张我们对艺术认知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挑战将自己的精神认知带入新的领域。在我离开大学进入社会工作的第一年，我租了一个房子，买的第一件装饰品就是玛格丽特作品的复制画。后来我换了很多城市很多房子，每到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贴上一张玛格丽特作品的海报。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中传递出的平静的独立思考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有勇气不顾别人的看法去做自己，去做一个平静的坚定的怪咖。这正呼应了玛格丽特基金会创始人查理·赫斯科维奇说的那句话，让思绪装上梦想的翅膀肆意高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我的生日。这块印着烟斗的表会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它是我在这个系列里第一眼看中的。 人到了一定年纪哈，有了一些工作上的身份后，别人或者是社会规范就会约定俗成的觉得你得戴那种很贵很贵的表，要不然就是跌份儿。可是我不想做那种遵循社会规范戴贵表，牺牲自己的人生去遵循社会时钟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无形的时钟，有一种时钟是社会的时钟，他觉得你应该24岁毕业找工作，25岁相亲结婚，26岁生孩子，28岁生二胎，32岁事业有成，40岁婚姻稳定，60岁退休。但还有一种时钟是你自己的时钟，在这种时钟里面，你可能27岁了还是喜欢吃儿童套餐，下雨天喜欢去踩水，早上永远像5岁的时候一样赖床，29岁还决定去念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30岁决定要去完成未尽的童年的梦想，31岁的时候还立志要收集齐所有的皮卡丘，80岁了躺在病床上还要吃炸鸡和薯条。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有自己的时钟的人，既不遵循社会的规范去戴贵表，也不要遵循社会的时钟。这块表合作的画的名字叫做形象的叛逆，当这块表戴在我手上的时候，它就完成了双重的叛逆，一种是艺术含义中对图像和文字关系的挑战，另一种就是佩戴者本人的精神上的叛逆，他们互相之间形成了一种呼应。当越来越多遵循自己时钟的人戴上叛逆的表，这几乎就可以构成另一种去中心化的新的行为艺术。在这一刻，所谓的艺术不再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从8年前开始写《温柔人类》时就相信一点，人人都可以看懂并且参与到艺术的过程当中，它从来都不应该是高高在上被关在白盒子里面去供人观赏的。波提切利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身边的花草树木，把自己本人的脸都画到了耶稣受洗时的观礼人群中，还把美第奇夫人的脸画给了维纳斯。玛格丽特则直接从日常生活中取材，通过创造力发现日常中的荒诞。 Swatch 的联名系列则是将艺术和创造力融入日常生活，让经典作品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物品，像玛格丽特挑战常规一样，将思考和创造性的趣味带入日常。所以在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时钟，也可以是一种行为艺术。只要你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钟，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任何季节都是最好的春天。不去做自己，生活的想象性就从不会缺席。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诗儿，我们下期再见。